日咧要同大家分享嘅题目就系上帝与我哋所立嘅约。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上帝与我们所立的约。
在今日商业的社会里头，我们对合约其实是并不陌生的。
在今天的商业社会里，我们对合约并不陌生。
譬如买卖楼宇的时候，我们就会是又或者做生意，都很需要签订一些合约的。
例如说我们买房子或者做生意都要签订合约。
签合约的时候呢，就买卖双方就当然各有想要的东西，双方都是平等的。
签合约的时候，买卖双方都有自己想要的，所以这个合约通常是平等的。
那我们就会讨价还价，争取自己的利益，是吧？
然后我们会讨价还价，争取自己的利益。
跟着就会是一起签合约了，大家就要履行那个合约的要求了。
然后就签合约，然后大家都要履行合约的要求。
合约有一个特点，就是倘若其中一方未能够去履行承诺，另一方就有权是解约的了。
合约有一个特点，就是如果有一方没有能够履行合约的履行合约，然后另一方就可以去
解约，
解约，对，
甚至是有权是得到一些合理的赔偿，这个就是合约，
甚至可以得到一些的赔偿，这就是合约。
而英文就称 contract，
英文叫 contract。
但是圣经讲的约呢，英文就不是叫 contract， 是叫做 covenant。
英文所说的约呢，就不叫 contract， 叫 covenant。
圣经的这个约叫 covenant，
圣经的约叫 covenant，
跟刚才讲的 contract 就完全不同的，
跟刚才所说的 contract 是完全不一样的。
圣经提到的上帝与我们立的约呢，是 covenant。
圣经提到呢，上帝与我们所立的约是 covenant，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呢，基本上是单方面的。
那是什么意思呢？那基本上是单方面的，
就是说呢，约的内容是由强势的那一方来做决定的。
那约的内容就是强势的那一方来做决定。
我们同神之间呢，他是造物主，我们就是被造的。
那我们跟神之间呢，他是造物主，我们是被造的。
那造物主当然是强者，是不是？那我们呢，就是微弱的一方了。
那造物主当然是强者了，那我们就是微弱的一方。
我们是他所做的，在这个的宇宙浩瀚的宇宙当中，哇，真是细到好像微尘一样。
我们在这浩瀚的宇宙当中，我们就是很微小的。
所以当上帝说要跟我们立约，约的内容是由强势的一方来到做决定的，即是上帝决定了。
所以上帝要跟我们立约，那立约的一方是上帝，他所有的事情都是他决定。
而弱势的一方即是我们啦，那就只可以选择接受或者是拒绝。
那我们弱势的一方呢，只能选择接受或者拒绝。
一旦接受了，那之后我们又失信，那怎么办呢？
一旦接受了，但我们又失信了，那怎么办呢？
哇，原来呢，只要这个约呢是无条件的，那虽然呢你失信了，我讲埋先，强的一方呢都仍然要遵守这个约的。
那这个约呢，就算你失信了，但是强的一方仍然要遵守的。
即换言之呢，上帝仍然是守约，他不会解约的。
也就是说，上帝仍然要守约，他不会解约的。
哇，这个真的很不可思议，是吗？
这个很不可思议啊！
世界上怎会有一些这么不平等的条约的呢？
那世界上怎么会有这种不平等的条约呢？
但是上帝竟然主动的来跟我们立一个对我们这么有利的合约。
但上帝却跟我们立一个对我们这么有利的约。
他承担了对我们的义务。
他承担了对我们的义务，
他根本是无需要这样做的，但他却是自愿这样做了。
他根本不需要这样做，但是他是自愿的这么做了。
即系当我谂到呢度嘅时候咧，我都好感动嘅。
当我想到这个的时候，我都非常的感动。
上帝咧视我哋为佢嘅儿女，好乐意咁咧赐福俾我哋。
上帝看我们为他的儿女，很乐意的赐福于我们。
就好似咧一个好有钱嘅父母，佢要立一份嘅遗嘱咁样。
就像一个很有钱的父母，他要立一份遗嘱。
咁父母就系单方面咁样，系决定要留啲咩俾仔女噶啦。
那父母就会单方面的决定要留什么给儿女呢？
咁仔女咧就系唔能够讨价还价嘅，只可以系接受呢份遗嘱或者唔接受嘅啫。
那儿女就不能讨价还价的啦，你只能选择接受或者不接受。
圣经嘅 covenant。就是这样的一种无条件的约。
圣经的 covenant 就是这样的一个无条件的约。
那到底上帝呢和人类立了多少个约呢？
那到底上帝跟人类立了多少个约呢？
有些人就说两个咯，我们读圣经，一个新约圣经，一个旧约圣经，那就两个约咯。
有些人就说是两个吧，有新约有旧约，那就两个咯。
有些人说不是，有三个，有些人说五个，有些人说七个八个。
有些人不说不是，那是两个三个，有些说五个七个八个，
即是不是搞到都有点糊涂呢？
好像很糊涂呢。
但我个人认为呢，综合呢应该是有五个约。
但我个人认为综合呢应该有五个约，
包括呢就是挪亚的约、阿伯拉罕的约、摩西的约、大卫之约和新约。
包括挪亚之约、亚伯拉罕之约、摩西之约、大卫之约和新约。
我们就先来看一看第一个约，挪亚之约了。
我们先看一下挪亚之约。
其实呢，这段历史是很沉重的。
其实这段历史是很沉重的。
圣经讲了一句很震撼的说话，上帝说我后悔做人在地上。
圣经说了一句很重的话，上帝说我后悔造人在地上。
因为当时人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
因为当时人终日所思想的都是恶。
地上是充满着暴力，人类的行为其实是伤透了上帝的心。
地上充满了暴力，人类的行为呢，其实伤透了上帝的心。
于是上帝就决定要用洪水审判这个世界。
于是上帝决定用洪水来审判这个世界。
几咁可怕的决定。
这个是多么可怕的决定。
但是上帝拣选了一个人，挪亚。
但上帝拣选了一个人，挪亚。
吩咐他做一只方舟，只要活物和人是肯入这个方舟里头的，就可以逃过这个洪水的一劫了。
他吩咐他造了一个方舟，只要人愿意进入这个方舟的，就可以 逃避了一个洪水的。
洪水过了之后呢，上帝就跟人类立了第一个约。
洪水过后了，然后上帝就跟人类立了第一个约。
他承诺呢永远都不会再用洪水来去毁灭全世界。
他承诺了永远都不会再用洪水来毁灭世界。
而且他也都应许他会维护大自然的秩序。
而且他应许他会维护大自然。
四季是继续运行，春夏秋冬是不断地轮替。
四季照样运行，春夏秋冬轮流运行。
人呢活命啊，其实最需要的就是两样东西，一个就是阳光和水分，缺一不可的。
人类要活命就需要阳光和水，缺一不可。
所以上帝是不单只是承诺赐下四季，更加是叫日头照好人也照坏人，降雨给那些义人，也都降雨给那些坏人不义的人。
所以上帝不单是赐下四季，还叫日头照好人，也照坏人，降雨给义人，也降雨给不义的人。
上帝还说呢，他会用彩虹来做一个记号。
上帝还说他要用彩虹来做一个记号。
但我们要留心，圣经呢不是说你见到彩虹的时候你要记住我的约，不是的。
但我们要留意，圣经不是说你见到彩虹就要记住我的约，不是这样的。
上帝是说，我见到彩虹，我就纪念我和你们立的约。
上帝说，我见到彩虹，我就会纪念我跟你们所立的约。
即换言之，是上帝用彩虹来做记号，是提醒他自己要守约。
换言之，就是上帝以彩虹 来约束他自己。
即是不是又 很不可思议呢？
那是不是很不可思议呢？
上帝是立定心志，是要约束自己，要施恩给人类。
上帝是立定心志来要约束自己，来施恩给人。
我们每一年有四季，今年呢现在已经去到四月尾了。
我们一年有四季，今年已经去到四月底了。
冬天又过了，春天又来，很快又到夏天了。
冬天过了，春天来了，很快就到夏天了。
又有雨水，又有阳光，是这样来充满着大地的，让大地有生机。
有雨水，有阳光，让大地有生机。
每天当我们起身的时候，我们看见有阳光，呼吸第一口空气，我们都要感恩。
每天我们起来，我们有阳光， 有空气呼吸，我们都要感恩。
是上帝他守诺言，
是上帝他守诺言，
他决心要维持这个的宇宙的运转。
他决心要维持这个宇宙的运转。
如果他是一个不信实的神，我想我们都没办法生存到今天。
如果他是一个不信实的神，我想我们也不能生存到今天。
挪亚之后呢，上帝又呼召了一个75岁的老人家，他叫做亚伯拉罕。
挪亚之后呢，他又呼召了一位75岁的老人家，叫亚伯拉罕。
上帝又跟他立约，
上帝又跟他立约。
约的内容是包括了呢，是会赐他呢和他的后裔一块土地。
约的内容包括他要赐给他的后裔一块土地。
但是这个约最高峰的那一句呢，是万国是要因你的后裔来到去得福。
这个约包括万国要因你的后裔而得福。
其实这个后裔呢，希伯来文是用了单数的字来的。
其实这个后裔呢，在希伯来文是用了单数。
可见呢，并不是说亚伯拉罕所有的后裔都会令到我们的外邦人得福，不是这样的意思。
不是说亚伯拉罕所有的后裔都会得福，不是这个意思。
乃是特定有一位，
乃是特定有一位。
而今天呢，我们知道呢，这个已经应验了，就是耶稣基督身上。
那这一位就是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降生在犹大地，他也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
耶稣基督降生在犹大地，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后裔。
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为我们来去钉十字架。
他来到这个世上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
凡信耶稣的就必然得永生，就应验了万国因你的后裔而得福这个应许。
凡信耶稣的就得永生，应验了万国因你得福的这个应许。
之后就是轮到呢，是有摩西的之约了。
之后有摩西之约。
我们呢也都是称它为西乃山的约。
我们也称之为西乃山之约。
因为 是在西乃山那里立的。
因为是在西乃山上约而立的。
当时呢，以色列人脱离了埃及，就来到这个西乃山。
当时以色列人来到埃及，就来到这个西乃山。
上帝就同呢一班以色列人立约，就赐俾佢哋十诫啦。
就上帝就跟他们立约，就赐给他们十诫。
上帝咧仲教咗佢哋咧系点样生活喎？
上帝还教他们如何的生活，
包括咧家庭生活啦、婚姻啦、衣着啦、食物啦，甚至污水处理咧都有教佢哋。
包括呢家庭生活啦、婚姻啦、食物啦、衣着啦，还有污水的处理等等。
大大小小大约是有613条咁多嘅律例。
大大小小有613条的律例。
喺呢个嘅约里头咧， 其实真的指教了他们很多的健康的常识，生活智慧，很不简单的。
这个约里面教了他们很多健康的常识，生活的智慧，很不简单。
但很可惜的，犹太人就只为意了，就误用了上帝的约。
但很可惜，犹太人自以为意，然后误用了上帝的约。
他们以为只要我们守律法，我们就可以称义了。
他们以为呢，守律法就可以称义了。
但其实律法的作用呢，是要让人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
但律法的作用是要让人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
当人守律法的时候，发现自己根本没有能力去守律法，他就会认识只有投靠神的恩典才行的。
当人发现自己完全不能靠自己去守律法的时候， 他才能认识自己的 软弱、然后才去寻求神。
但可惜犹太人就经常觉得自己有律法了，就自称为义，是很可怜的。
但犹太人总是觉得自己、有律法了，他就、自以为义，然后这其实真的很可怜。
之后上帝呢又跟大卫立约、
然后上帝又跟大卫立约，
大卫就上帝就应许大卫了，将来呢，你会有一个后裔是永远作王。
上帝应许大卫，将来你有一位后裔永远作王。
其实历史上从来都没有一个王是可以永续这样做王的。
其实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王可以永远做王的，
因为人是会死的嘛。
因为人会死的，
唯有耶稣基督，他复活了，升上高天，坐在父神的右边，永远掌王权。
唯有耶稣基督，他复活了，升上高天，坐在父神的右边，永远掌权。
大卫之约呢，其实早已经实现了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的了。
大卫之约其实早已经实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因为当我们一信耶稣开始，我们的主耶稣就在我们的心里头作王。
因为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开始，他就在我们的心中作王。
今天基督徒在世，其实已经先常有耶稣掌管我们人生的一个这样的阶段。
今天基督徒在人世，其实已经尝到有主耶稣掌管我们的人生。
但问题就是我们有没有把握到呢，这个的生命的主权要移交给耶稣基督呢？
但问题是我们有没有把自己的主权移交给耶稣基督呢？
最后要讲的呢就是新约了。
最后要说的是新约，
我们又可以称这个约呢是叫做尼赛亚之约，
我们也可以称之为尼赛亚之约。
很多人以为有了新约，那我们就不用理旧约。
很多人以为有了新约，我们就不用管旧约了。
有人又以为旧约就是给以色列人的，新约才是给我们的。
也有人以为旧约就是给以色列人的，新约才是给我们的。
其实这种看法呢，都需要澄清一下。
其实这种看法是需要澄清的。
首先呢，我们刚才花了呢都差不多成20分钟的时间去讲到刚才讲的四个约。
刚才我们已经花了20分钟去讲刚才的约，
包括记不记得哪几个约啊？
包括几个约呢？
登了出来已经知道了，是不是？就是挪亚的约、阿伯拉罕的约、摩西的约和大卫之约。其实呢他们都是属于旧约的圣经人物来的。
其实他们都属于旧约的圣经人物来的。
但是其实刚才讲的那四个约，约里头的内容都是影响着我们的，是吗？
其实刚才说 的约里面的内容都影响着我们。
当中所提及的祝福呢，其实都跟我们有关的。
当中所提及的祝福其实都跟我们有关。
譬如刚才讲的挪亚之约，这个约的内容其实到今天都仍然适用的。
刚才所说的挪亚之约，这个约的内容其实跟我们息息相关。
上帝仍然是信实不变，守住这个承诺，赐下四季阳光、雨水和粮食。
上帝守住承诺，赐下四季阳光和雨露。
所以呢，挪亚的约 并不是旧了的约的。
所以挪亚之约并不是一个旧过去了的约，
只不过呢是记载在旧约圣经里头，透过挪亚和我们人类来到立约的。
只不过是记载在旧约圣经中，透过挪亚跟我们全人类立约的。
还有一点要澄清的呢，
还有一点要澄清的，
有人又以为呢旧约圣经是没有提及到新约，其实又是错的。
就有人以为旧约圣经并没有提及新约，其实这也是错的。
其实新约早已经在旧约圣经里头宣布了出来的了。
其实新约早就在旧约里面宣布出来了，
是在耶利米书、以西结书和以赛亚这三位的先知，其实他们已经宣布了出来，
是由耶利米书、以西结书和以赛亚三位先知宣布出来的。
我们呢，即系头先开始的时候读圣经，已经读埋耶利米书啦。
我们刚才已经读过耶利米书，
我们嚟又睇一睇其中吓。头先我哋讲三个先知，我哋今日时间关系，我哋睇其中两个先知，佢点样形容新约嘅重点呢？
我们看看其中的两位先知如何形容这个新约的特点。
新约第一个的特色就是律法写在人的心上。
新约的第一个特色就是律法写在人的心上。
昔日以色列人领受律法，律法是写在块石板上的。
以前以色列人领受律法，律法是写在石板上。
但耶利米书三十一章第三十三节就提到呢，神同我们所立的新约呢，律法不是写在石板上面的。
在耶利米书提到神与我们所立的新约，它不是律法不是写在石板上的，
而是写在人的心思意念上面，
而是写在人的心思意念上。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是什么意思呢？
意思就是不会只是靠人指教你你应该怎样生活。
这意思是
不需要靠人指教你你应该怎样生活，
不需要靠人去指教你你应该怎样生活，
你的心里头自然去渴慕是去活出真道的。
你心里面自然会渴慕去活出真道。
在旧的约，即是摩西的约，其实呢就是不断地要靠人呢去指教他们怎样生活的。
在旧约中就是摩西的约是不断地需要人怎样教你怎样去生活。
但很可惜的就是人是没有原动力是去实践这些的律法的。
但很可惜人是没有原动力去实践这些律法。
当你有人吩咐你呢是做那样东西的时候呢，其实人就总是很想去触犯那样东西。
当有人吩咐你不要做这样做的话，其实人总有一种本能想去做这个事。
你越禁我呢，我就越想有个冲动去做。
你越是禁止我，我就越有这个冲动去做一下。
我以前读神学呢，我的宿舍呢，神学院的宿舍在九龙塘的。
我以前读神学的时候，我的宿舍在九龙塘。
每逢黄昏的时候呢，我们都可以出去是散步或者是做运动。
每天的黄昏的时候，我们都通常出去散步做运动
有一次呢，就我同我的一位同学啦，就出去散步了。
有一次我跟一位同学出去散步，
咁啊，经过一间嘅豪宅嘅门口
啊，经过一个豪宅的门口，
我的同学突然之间就喺个门口度大力咁样喺度咧踏步制造噪音。
我的同学就在门口那里发出很大的噪音。
哇！即刻咧，即系嗰个嘅嗰间屋啊吓，即系个大宅嘅嗰只好恶嘅狗咧，就冲出嚟咧，就大声咁吠啦。
啊！从豪宅里面马上冲出来一个很凶的狗，
吓到我哋咧走都走唔切啦，
吓得我们马上就跑。
好在咧，只狗咧就冇能力开门嘅，净系冲佢自己个大宅。
幸好那狗冲不出来，它只是在它里面就很大声的吼叫。
咁我哋平安咗之后咧，我就问呢个同学啦。
那我们平安了之后呢，我就问这个同学：
你做咩喺人哋门口度咁样大踏步啊？
你为什么在人家的门口大步的弄很多的响声呢？
他就说，因为门口贴住罗有恶犬，请勿在门前制造噪音。
因为门口那里说内有恶犬，请勿在门口那里制造噪音。
我咪想试下咯，
所以我就想试一下啊。
哇，你睇下，神学生嚟噶，
所以你看一下，这是神学生啊，
都流露呢一种人性嘅丑恶，
也流露这种人性的丑恶。
人性最大嘅问题就系你越禁止，就想我就想越想去做。
人性最大的问题就是你越禁止我就越想做。
人的心总是有一种悖逆的倾向的，
人的心总是有一种悖逆的倾向。
但耶利米就预告新约是会改变我们的内心，
但耶利米预告新约会改变我们的内心。
所以你会发现到自己呢，信了耶稣之后呢，是很想做一个好人的。
你会发现你信了耶稣之后，你很想做一个好的人，
你很愿意呢，是想去顺服上帝，渴慕追行遵行他的话语。
你很愿意想去顺服上帝，渴慕他的话语。
新约第二个的特色就是这个约呢，我们是当我们拥有这个约，我们就可以亲自去认识耶和华上帝的。
新约的第二个特色呢，就是当有了这个新约，我们就会亲自的去认识上帝。
我们同神呢，原来是可以呢彼此相知相识，即代表着一种很亲密的关系。
我们与神彼此相识，代表一种美好的亲密关系。
不需要人教你啊，即你怎样做呢神才开心，不需要这样人教你。
不需要人教你，你要怎么做神才会开心。
你自然都会知道呢，做些什么是令到神开心的。
你自然会知道 你怎么做，做什么神就会开心。
藉着我们每一天灵修读圣经，上帝是会亲自跟你讲说话。
借着我们每天的灵修读经，上帝就会亲自的跟你说话。
他会告诉你他是一位怎样的神，
他会告诉你他是怎样的一位神。
你说是不是真的很大的福气呢？
你说是不是很大的福气呢？
新约第三个的特点就是罪得赦免。
新约第三个特点就是罪得赦免。
我们知道其实破坏神人关系就是罪，
我们知道破坏神人关系就是罪。
但上帝应许我赦免了你们的罪了，
但上帝应许说我赦免了你们的罪了，
我不再纪念你们的罪恶了，
我不再纪念你们的罪恶了。
你说是不是一个好美好的约呢？
你说这是不是一个很美好的约呢？
新约第四个特色就是上帝会赐给我们一个新心。
新约的第四个特色就是上帝会赐给我们一颗新心。
这个就是以西结先知在以西结书讲的。
这就是以西结先知在以西结书说的。
他说当人领受了这个新约，人的心就会变为很柔软的了。
他说当人领受了这个新约，人的心就会变得很柔软。
原来当人的心柔软的时候才会懂得知罪。
原来当人的心柔软之后才懂得知罪，
然后也都懂得悔改，是愿很容易受感动的，
也懂得悔改，而且很容易受感动。
很多基督徒都是这样形容自己的，未信耶稣的时候很少流眼泪的，但信了主之后就时时受感动了。
很多基督徒也会这样的形容自己，还没信主之前很少流眼泪的，但信主之后就常常会受感动。
听到会受感动流眼泪，
听到会受感动流眼泪，
读圣经的时候又看到经文提醒又很扎心又流眼泪，
读圣经的时候看到经文的提醒很扎心，也流眼泪。
广东话叫眼浅了，
广东话说就眼泪很浅。
国语有没有这一句？
有
眼浅，即是很常经常都流眼泪。甚至是变得是很有同情心和同理心，
甚至变得很有同情心和同理心。
我们会越来越懂得去爱神和爱人，
我们越来越懂得爱神和爱人，
越来越像耶稣，
越来越像耶稣，
在地上就能够活出这个荣神一人的见证。
在地上活出永神义人的见证。
第五个特色了，
第五个特色，
新约就是要赐下圣灵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新约就是要赐下新约在我们的心中，
所以
赐下圣灵。sorry，
当我们一信耶稣，我们就有圣灵住在我们的生命里头。
当我们一信耶稣，我们就有圣灵住在我们里头。
圣灵来了呢，其实真是一件很好的事来的。
圣灵来了，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
他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会提醒我们想翻起主的说话。
他在我们的心中会提醒我们想起主的说话。
你有没有经历过啊？
你有没有经历过啊？
当你遇到麻烦的事的时候，你求主帮助。
当你遇到麻烦的时候，你求主帮助。
之后你会联想，想翻起一节的经文。
然后你会想起一节经文。
圣灵指教你，或向左，或向右，是圣灵的工作来的。
圣灵指教你，或向左，或向右，那是圣灵的工作。
你一定经历过的。
你一定经历过。
经历过，你就要同人分享哦。
经历过你就要跟人分享哦，
要藉你的见证来去建立人，
要借着你的见证去建立人。
当人生走到尽头的时候，我们都不怕了。
当人生走到尽头的时候，我们也不害怕，
因为圣灵是陪着我们，祂住在我们里头嘛。
因为圣灵是陪着我们，祂住在我们里面，
所以人生走到尽头的时候，其实祂是陪着我们一路回到天家的。
所以人生走到尽头的时候，其实圣灵一直陪着我们到天家。
所以你看看我们活在新约的里头是多么好。
所以看一下 我们活在新约里是多么的好。
那我们认识了新约的特色了，
那我们现在认识了新约的特色了。
那请问上帝几时跟我们立这个的新约的呢？
请问上帝是何时跟我们立新约的呢？
答案就是耶稣和门徒吃最后的晚餐的时候，在那里他跟我们立了新约。
答案就是耶稣跟门徒吃最后的晚餐的时候，他跟我们立了新约。
这个约最震撼的地方就是耶稣说立这个约是要用他的血来到去立的。
这个最震撼的地方就是立这个约他是要用耶稣的血来立的。
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一定要死的，然后你们才可以继承这个的新约。
他意思是说我一定要死的，然后你们才能 继承这个新约。
你说是不是很震撼呢？
你说这是不是很震撼呢？
就好像刚才讲的遗嘱那样了。
就是刚才所说的遗嘱。
人未死那份遗嘱就只不过是一张纸来的。
人没死，这遗嘱其实就是一张纸。
人未死，遗嘱的那个内容是不能够生效的。
人还没死，这个遗嘱的内容是不能生效的。
所以耶稣说他要为立约而死，他用自己的生命、自己的血来去立这个新约的。
所以耶稣说他要为立约而死，他要用自己的血去立这个约。
今天呢是圣餐主日。
今天是圣餐主日。
当我们拿起饼，我们不单只是记得这个饼代表着耶稣的身体被擘开了。
我们拿起饼，这个不单是纪念主的身体被掰开，
更加是认定了原来主耶稣是为我们承担了立约的代价。
更加就认定原来是主耶稣为我们承担的立约的代价。
当你拿起杯的时候，你不单只是记得主为我们流血。
当你拿起杯的时候，你不单是只记得主为我们流血，
其实你是宣告着我是在这个的新约里头。
其实你也在宣告我在新约里头。
保罗就这样讲，他说你们要每逢吃这个饼喝这个杯的时候，是表明主的死，直等到他来。这个也是讲每次领圣餐的时候，你是有一些重新的宣告的。不用了，即写了出来。其实是宣告什么呢？这个讲到就是我接受这个约，我属于这一位的立约的主，还有我记得他是为我死的。 这个的宣告。你每一次领圣餐的时候，你就记住这三个的宣告。
每一次领圣餐的时候，你要记住这三个宣告。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来做一个的总结了。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来做一个总结。
可能以下这一段都不用翻译。
好，
今天特别赶，大家明白吗？这里特意写出来，因为上帝和我们立约，所以每一天当你起身的时候，你呼吸第一口空气，你真的要跟神说感谢主，你已经赦免了我一切的罪。当你见到四季转替，我能够夸口地说，我所信的神是一位守约施慈爱的神。尤其是在英国，我们经常会见到彩虹，是吗？当你见到彩虹的时候，不要忘记我的神是一位守约施慈爱的神。当你生活很有感动，你要跟自己说，圣灵在这里跟你说话，永活的神与我们同在。因为我们活在这个约里头，所以每一次当我们领圣餐的时候，其实都是提醒自己，他是用他的血为我们立了这个新约，我要珍惜这个约，活在这个约的当中，立志一生都不离开主，直到见主面。我们一起祈祷。
我们一起祷告。
创造宇宙万物的父神啊，
创造宇宙万物的父神啊，
你竟然以怜悯为怀，
你竟然以怜悯为怀，
与人类立约，
与人类立约。
正因为是你对人不离不弃，我们才能够活到今天。
正因为你对人不离不弃，我们才能活到今天。
因为有你的用血来为我们立约，为我们牺牲，我们才能够有永生的盼望。
因为有你的用血的立约为我们牺牲，我们才有永恒的盼望。
主啊，你所赐的全部都是白白的恩典来的。
主啊，你所赐的全都是白白的恩典。
我来感谢你的大爱。
我们感谢你的大爱。
奉耶稣基督的名。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阿们。我们一起来到预备领圣餐。先请敬拜队出来。我们会请敬拜队带领我们一起唱一首诗。